好，我们看634页。其实刚刚我们说萎缩不失意，对不对？那个萎啊，它有全部的意思嘛？但是我希望我们再去查一下，是不是除了全部的意思之外，它有没有其他的意思？哦，因为为什么我会这么觉得呢？因为虽然在讲空哦，但是它并不是这么直接了当的去讲，哦，它不是这么直接了当去讲空。对于这个空义呢，有时候会绕了好几绕，就是它不是直接了当的讲，它好像是委，它有没有委婉还是这个委隐啊？不是这么明显的这种意思。好，接着我们看这个萎缩不失意呢，我们说先问维摩诘居士的病嘛，对不对？那问病就先问他问的病体，然后还有问病体，魁一病体，魁二就是广明众生病，所以问了两，从两方面去问，一个就是维摩诘的病，一个是众生的病。那在问病体，问病体这边指一问病体，那指二呢就论这个事空，那指三呢就是论这个病相，所以它是分三方面去问去讨论。那问这个集体，也就问病体，在634页。所以对他们两个刚刚对谈的事情呢，他就说：“哎，这件事情我们先放着啊，不说了。”所以说“且自是是”。然后他就问说：“哎，你的病还可不可以忍受啊？那你治疗之后，你的病有没有减轻啊？病情应该没有增加吧？”那世尊呢非常关心，所以叫我们来问病。那他就问他，那你的病到底是因何而起？那你生病了，到底是生病多久了？那你这个病应该怎么灭除？那他的回答就先回答这个，他为什么生病啊？所以这边讲说病即之生灭啊。所以我们看635页，维摩诘就说：“从痴爱则我病生。”所以这个病为什么会有这个病？从痴爱而来。所以痴爱病其实就是我们在讲的惑业苦。所以他这个病到底是什么病？就是生死大病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有病，你先要有什么？你先要有果报体。那有这个果报体，其实就是生死。那你这个生死的果报体从何而来？从痴跟爱而来。那痴跟爱就是极地啦，所以极地的内容就是无明跟爱。但是他接着说，他为什么生病？为什么我有病？因为你有病。因为你有病，所以我有病，就是说一切众生病，所以他生病。那如果一切众生的病灭了，那他的病也就灭了。所以这就是在讲病的生灭，生就是从惑业而来，那他的病要灭，就是众生的病灭，他的病才会灭。那为什么？因为菩萨为众生入生死，有生死则有病，也就是说菩萨他已经断生死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入生死？为了度众生，所以众生有生死，所以他才要入生死。所以在这个阿含经或者是三起经，其实就有讲到说，佛为什么出世呢？因为有老病死，有老病死的地方就有佛。那如果没有老病死，就没有佛，因为佛不会闲闲无事，他出现都是为了度众生的老病死，所以菩萨也是。所以如果众生能够得离这个生死，他没有病了，那菩萨也不用再 视线生死，所以他就没有病了。那这边就举了一个简单的譬喻啦，就像孩子跟父母啦，因为孩子生病，所以父母很着急，所以也就生病了。所以菩萨呢，爱众生呢，就好像父母爱子一样。好，接着讲到说，那他的病因何而起？那他就讲说，菩萨病呢是因大悲起，所以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到，那众生病从什么地方生起？痴爱，众生的病从痴爱生起，但是菩萨的病呢，它从大悲生起，因为大悲呢是缘什么？缘众生苦而生起，所以它是为了生死众生而示现生死。那接着就论这个事空，就是房子里面为什么空空荡荡的？所以他这个问呢，就说：“此事何以空无事者？”这一句话，但是他问了两个东西，第一个就是事空，第二个就是空无事者。那事空就是为什么空荡荡的？因为维摩诘已经用神通变化把所有的东西都变走了。那为什么没有事者？他为什么要问没有事者呢？因为我们刚刚他不是讲菩萨病以大悲起嘛，对不对？大悲缘众生苦嘛。那如果你没有众生，那你的大悲如何升起？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事者了，那你的大悲如何升起？所以我就说，这个萎缩的萎哦，有时候好像是呻吟的意思，它不是直接讲的。所以如果你看经文，你根本就看不出来里面到底在讲什么。所以这边回答呢，就先回答事空。所以我们解就说，那诸佛国土它也是空的。诸佛国土有没有诸佛国土？有啊，但是它是实有的嘛，它不是，它也是要透过修行利益众生才能够成就清净国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一开始那个佛果品就是心净故众生净，那才有国土净嘛，所以它是由因缘而来的。所以虽然有佛国土，但它是如幻如化，空无自性的。所以文殊菩萨又问说：“以什么来说空？以什么来说空？”然后维摩诘就说：“以空空，就是以空为空啊，以空为空。”那他就接着问说：“空何用空？”也就是说，既然知道一切法自空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还要用空？为什么还要用空慧啊？法都本质空寂的，那你为什么还要用空慧？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空慧，我们可以知道一切法空寂吗？是没有办法的，因为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一切法实有。所以他这边这个维摩诘回答说：“以无分别空智，所以才能够知道一切法空性。”他就问说：“那空可以分别吗？空可不可以分别？”真正的来讲，空是没有办法分别的，因为空呢，其实就是诸法实相啊。诸法实相，它是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的了。但是他这边回答的说：“分别亦空。”所以分别亦空，那到底有没有分别？有啊。所以你看中论才会讲说：“不得世俗地，不知世俗地，不得第一义地，对不对？不得第一义地，不得解脱，不得涅槃。”也就是说，第一义地它可不可以讲？可不可以想？可不可以认识？没有办法。可说可想的全部都是在哪里？在世俗地。所以世俗地呢，它是可说可分别的。但是虽然可说可分别，但是它是为了让你能够了解第一义地的意思。所以你想要了解第一义地，你必须要透过世俗地，所以你必须要透过分别。那这个分别呢，本身它是没有自性的，其性自空。其实也就是说，这个分别呢，也就是我们所讲的闻思修慧啦。你透过闻思修慧，你才能够证得这个无漏慧啊。但是闻思修慧它不是实有自性的， 那接着呢就问说，那空要去何处求？然后他来回答说，你应该去62见中求。所以这句话是不是很烧脑？空要去哪里求？你去62见中求，都不知道在讲什么，有没有？其实佛为什么要讲空？为了离执啊，离开执着啊。所以你要离开执着，你要去哪里离开？当然就是执着当中，你才能够离开执着。如果你这个远离了执着，那还有一个执着可以离开吗？没有办法。所以就是在执着当中远离执着，所以他才会说当于62间中求了。那这个罗什跟深照他们的解释当然就是更有深意了，所以这边只是我先白话的这样讲而已。那到时候我们看他们的注解就会更有趣。那这边讲说，又问说，那62件当于何求？那他回答说，你就去佛解脱当中求。62件去佛解脱当中求，一般来讲62件不就是去外道论师当中求吗？对不对？外道论师是专门就是在讲62件的，那为什么要去佛解脱当中求？我们刚刚讲说62件就是执着嘛，这个执着，如果你现在执着当中，你还能够知道你在执着吗？就是说，如果你在做梦，你能够知道你在做梦吗？如果你们睡觉做梦的时候，你会知道你在做梦吗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那你什么时候才会知道你在做梦？醒来的时候嘛。所以他说62件你要去哪里求？解脱当中求。解脱了你才会知道你那个就是执着。不过如果我们看右边的这个科判啊，右边的科判呢，其实在即将它的科它是叫做邪正不二啊。邪正不二。所以如果以我们的概念来讲，会认为正你就从正去求，正绝对不会从邪中去求。所以说如果我空要当如何去求空，那一般会讲说八正道啊，不然你就闻思修。但是他却跟你讲62件，所以他要讲的就是说，如果你认为邪就是邪，正就是正，那就会邪正呢，就会有个别的实质性的了。那有个别的实质性，你就没有办法知道一切法空。所以邪跟正其实它是不二的，它是平等的。因为为什么会有邪？之间的问题嘛，我们接收的跟我们所想的，那产生错误的理解嘛。那什么叫正见？也是我们认识、我们接收、我们认识的，那产生正确的嘛。所以它还是因缘而来的，不是本来就有的。好，那我们看636页。那这边讲到说，又问说，那诸佛的解脱当于何求？他说当于一切众生心行中求。那这就比较好理解了。虽然这边在讲生佛不二啦，但是其实可以这么去理解，佛解脱就是佛果嘛。但是佛果到底是谁成佛？众生成佛嘛，离开了众生有佛可得嘛？所以是因为众生发心修菩萨行，然后成就佛果。所以这就是对于空事的一个问答啦，都在说明一切法空啊。那接着其实就是要回答没有四者这个问题啊。所以他才说，你刚刚所问为什么没有四者，那他就回答说，一切众魔跟诸外道全部都是我的侍者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众魔乐生死，那菩萨不舍生死，同样都在生死啊。但是不同的性质，是一个是染浊，那一个是一大悲愿入生死去度众生。那同样都生死，那生死的本性是什么呢？生死的本性就是涅槃，就是涅槃。那只不过一个是染浊，那一个是因大悲愿。那外道乐诸见，那菩萨于诸见而不动。 所以这些执着对菩萨来讲不是执着了，反而呢，他是可以利用这些见解，然后去度化这些外道。所以这边进一步，这边要讲的就是说，不动不舍，那才是这个菩萨的侍者。为什么？因为从这当中能够了解实相，了解实相能够滋养法身，那这才是侍者。再来就是论这个病相，就是我们去看医生，医生又说你有什么问题啊？哪里痛？所以这边文殊师利就说，那你的病是什么相状或者什么特征啊？那维摩诘就说，我的病没有形状，没有相状，不可见。文殊师利就说，你这个病呢是身合还是心合？也就是你是身病还是心病啊？因为你讲无形不可见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生理病，当然就不可见啊，我怎么知道你心里有没有问题？那如果是生病的话，可能这个病不是很严重，它没有很明显的特征，所以说无形不可见。但是这样吗？并不是的。所以维摩诘就回答说，非身合非心合。那为什么说非身合呢？因为身相理就是这个身相呢，有身相，但是它不是定相，它不是定相，所以我们才会不断的变化，对不对？几天就剃一次头发，刮一下胡子，这是不断的在变化，所以没有实在的身相。那心也是不断刹那在变化，所以心呢是如幻的。所以既然无合就无病，那无病才不可见。那接着呢，就问得更微细一点。他说：“你这个病，因为我们知道身呢是地水火风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，哎，这个病是因为四大哪一大才生病的？四大哪一大才生病的？”他回答说：“这个病，它不是地大，但也不离开地大，其他这个水火风也是一样。”那为什么说这个病不是地大，但是不离开地大呢？因为四大本身有没有病？四大本身没有病，但是合合的产生我们说化学作用，所以这个病有没有离开四大？它也没有离开四大。所以众生的病从四大起，那因为众生有病，所以它就有病，所以我们知道它的病是由众生而来的。接着呢，就要广明众生病。那广明众生病这一边呢，就有未愈已服病啊。未愈，未愈就是安慰开导啊，就是对于有病的众生，那我们去怎样？我们一般说去探病，我们去探病的时候呢，怎么去安慰开导生病的人？所以这个蛮有意思的，就是说你怎么去看病，提个水果去。然后说祝你早日健康，这是一般我们讲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是菩萨的话，他会怎么做？那再来就是637页的止恶，调伏以治病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生病的都没有人来关心我，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办？对于自己生病，那我自己如何自处？我自己如何去调伏我的心？还是说啊，都没有人关心我，我是死邪恶啊？所以不是这样的。那我们先来看这个636页，未愈已服病。那这边文殊菩萨就问说，那菩萨如何去这个安慰开导有病的菩萨？那维摩诘就回答说，第一个我们呢，第一个这边分四项来谈啊，其实就是要讲无常苦无我空寂呀，所以你看右边这一栏吉藏的科判，吉藏的科判呢，它是 M1 它是离烦恼门，有没有？离烦恼门。那为什么说离烦恼门呢？因为一般的众生啊，对于我们这个身体，都会把它看成是什么？常乐我净，这叫颠倒，颠倒就是烦恼。所以这边才说，哎，你去问病呢，要跟病人说，这个无常苦空无我。 但是虽然讲无常苦空无我，但不同于二圣人所讲的那样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你去呢就跟他讲，这身是无常的，就是说身体想要一直，它是一直在变化的。你想要安住在健康，有没有可能？没有可能，它还是会生病的。那就算你生病了，是不是还会恢复健康？会啊，这就是无常啊。所以这边说讲无常，但是不讲厌离于身啊。这个身体生病了，并不是说你舍弃这个身体啦。你要知道，哎，这个生病只是无常法则啦。那如果讲厌离身体的话，很容易让他升起厌离心，就会像二圣这样升起厌离心，他由无常苦而升起厌离心，然后赶快取证涅槃。但是这不是菩萨的一个精神，所以只讲无常，但是就是好好保重这个身体，那该做的还是要去做。那讲苦不说乐于涅槃，就是有苦的时候呢，你不要去跟他讲厌生死心涅槃啊。好，厌生死心涅槃呢，他就很会像二圣这样去证涅槃，什么事都不做了。然后讲身无我，因为身是和合的，所以没有主宰。但是没有主宰，也就是说身是无常苦无我的，但是你还是要想说如何去利益众生啊。所以虽然是无我的，该做的还是要做，就是教导众生、利益众生这件事情。那身这个本性是空寂的，但不说取证毕竟即灭，也就是说 简单来讲，这边讲的就是这个身呢，它就是无常苦空无我的，但是你不要因为它是无常苦空无我的，你认为这个身不重要，然后赶快要断生死去入涅槃。因为除了你之外呢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众生。所以我们七月的时候不是都会做那种法会超荐历代父母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入涅槃了，你的历代父母谁去救？叫别人去救嘛。所以我们要想着还有其他众生，还有累世的父母。那再来就是先悔，说悔先罪。这个在集藏这边讲离业门啊，业恶业啊。所以我们过去所造的这些罪，我们要能够悔过，不要悔过就是我知道这么做是错了，然后我以后不会再这么做了。所以这么做错了，就是说因为有这个认知的错误，然后起种种的善恶行，那这是错的，所以我们不要再这么做了。那罪有没有实性？没有实性，所以说不说罪入于过去，因为罪性本空。再来就是从这个果报，这个果报来讲，就是以自己的一个病，然后去怜悯他人生病，就是对于他人生病呢，我们能够感同身受啦，要能够感同身受，然后了解过去是无数劫以来的苦啦，就是说现在的病跟过去一直以来的这种生死大苦来做比较，那现在生病呢，其实微乎其微啊。现在的苦是很小的，你不要那么在意啊。你过去都受那么多苦了，那或者是说，过去无数劫以来，我们不断的在生死，受生死苦，那这样的生死苦有没有意义？没有意义啊。所以你要做有意义的，就是你要去饶益一切众生啊，虽然同样在生死当中受苦，但是去饶益众生所受的苦，它是有意义的，最后它是能够得到成就的。所以对于有病的人呢，就是我们去看病，那简单的可以叫他意念过去所修的善事啊，那念于寂灭，就是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合律的。所以过去有善事，现在又合法合律，那对未来你就不用忧恼。所以对未来你是光明一片嘛，所以你不用忧恼。那不用忧恼，你还是要怎样？继续努力修行啊。所以我们看637页，637页说：“当作医往疗治重病。”这是从院门来讲，就是说你要 不断的努力修行，那当你有所成就了，你才能够利益众生啊。因为真正的人治众生病，只有医王啊。所以我们不是说这个药剂师跟医生谁才能够开药给众生，医生而不是药剂师。所以你要努力的成为医生，做医王就成佛。所以就是当我们去问病的时候呢，可以从这几方面下手，不要只是一句哎早日健康。接下来就是调伏以治病，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有病，那我们怎么去调伏我们的心。那这边的回答呢，就是从隐医来看呢，就是先调伏凡夫小圣的一个执着。隐二在哪里呢？隐二在640页。离开了执着之后呢，才能够怎样显示菩萨正道。所以在一开始导师才说要先去除众生种种的偏执，然后才能够学习真正的菩萨精神，就是在讲这一段。我们看637页，这个别调凡夫小圣的执着呢，其实我们也会遇得到这种执着了。那遇到这种执着，我们应该怎样去调伏自己的这种观念或者是心态？那这边呢，就从空悲相己，从空悲相己，卯一空悲相己。然后卯二在哪里呢？在639页，要有慧有方便相辅相成。那这样有慧有方便相辅相成去调伏它，所以我们先学会如何自调，然后才能够去调伏他人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你要先自利才能够利他了。不过这个自利呢，是从利他当中去完成的。我们看637页，所以在空悲相己而自调当中呢，他就先以空自调，就是成一的成一以空自调。那成二在哪里呢？在638页，以悲兼调。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有空慧的话，那你是菩萨行吗？不是的，只有空慧不是菩萨行。因为声闻二圣他也是有空慧，但是他没有大悲，所以一定要这个空慧跟大悲相合，那这才是真正的菩萨行。所以我们先看以空自调637页。那讲我空，先讲我空再讲法空，进一步讲空空。那我空这边维摩诘就说，如果我们自己生病了，我们应该要这么去想，就是说我现在这个病，我现在这个病到底是从何而生？所以他说从前世妄想颠倒诸烦恼生，妄想颠倒诸烦恼生。其实这是三个东西，所以你把妄想圈起来，颠倒圈起来，烦恼圈起来，也就是说你会生起烦恼。那你的烦恼一定有因缘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烦恼没有因缘，那就变成烦恼有自信了嘛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生起烦恼？妄想颠倒，然后才生起烦恼。所以烦恼生起它是有因缘的。那所谓的妄想呢，其实就是妄相啊。想这个想，这个想也通相。那这个阶段啊，我们是没有办法避免的，我们凡夫没有办法避免，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呢，都是一个整体性的、实有性的。你看到你隔壁的人，你会觉得他是无蕴和合吗？不会啊。所以你看到你旁边那个人，就是真实存在的啊。所以你看那个，看到秀玲，哎，秀玲就在那边，真实存在的，你绝对不会认为他是无蕴和合的。所以这个我们没有办法避免。但问题进一步，所有颠倒就是对于你所取得的这个相，你能不能够如理作意？如果你不能够如理作意，或不如理思维，那就会产生颠倒。那如果我们能够如理作意的话，那就不颠倒了。也就是说这没有办法避免，但是可以改变的就是在这里，你到底是如理作意还是不如理作意。如果不如理作意，升起颠倒，升起颠倒，你就认为哎，这件事情是真实的，然后它对我来讲是合我意还是不合我意， 所以合我意的就升起乐受，不合我意就升起苦受，那乐的就升起贪，苦的就升起嗔，所以就会，这就是烦恼。所以烦恼呢，它就是贪嗔痴啊，三毒啊。那有了烦恼，进一步才会怎样？造业。那造业之后呢，就会感果。所以这边就是祸，祸业苦。所以有这个果报，病才会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病到底，如果这样回溯过去，那病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应该就是从祸。一般我们说业感生死，有没有？但是导师说讲的精准一点是祸感生死，所以他才会回去，就是由祸而感得这个病。好，所以如果从这样去推论的话，那我们这个果报体它有没有实性？没有，因为它也是藉由因缘而来的。所以这个果报体这个身竟然没有实性，那到底谁在生病？就没有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谁受病？所以下面呢就进一步去分析啊，这个身，这个身呢，它不是一个实在性的，它是由四大假合而成的。既然是由四大假合而成，那四大它有没有主宰性？四大竟然没有主宰性，那由四大合合的身就会有主宰性吗？不会有。所以身是无我的，身是无我。所以从这边我们就知道说，哎，那我们这个病呢，究竟是从何而生起的？主要就是着我，以为有我了而生起的了，也就我见了。所以我们对于我们这个果报体，不应该生起我见。所以既然知道这个病的根本，所以我们就要去除什么呢？我想跟众生想，就是我见跟众生见了。那去除了我见跟众生见呢，我们要起什么呢？法想，我要起法想。所以起法想呢，就是要怎么去思维啊？就是说，这个身呢，它只是以众法，众法就是四大或者是蕴处界啦，这些四大合合才有这个身啊。所以身起的时候，只有法起而已；身灭的时候，只有法灭。所以他就说，接着又说，但是这个法者指的就是说，这个合合的个体啦，这个合合的个体呢，它每一个功能呢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说又此法者各不相知啊。所以我们说无我，虽然无我，但是有没有生？有生。所以有生就是有六根嘛，眼耳鼻舌身意嘛。但是眼它能够知道耳的境界吗？没有办法，眼只对色，耳是对声的，所以各个功能都不一样，各不相知。所以起的时候不说我起，只是法起；灭的时候不说我灭，只是法灭。所以这叫做法想。所以这边呢，其实就是我们般若经所讲的受假啦。受假有合合体，但是这个合合体不实在。那接着讲到法空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时候有病的菩萨呢，要进一步去灭法想，所以他要这么去思维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法想也是颠倒，那颠倒就是大患，那我应该远离。为什么这个法想也是颠倒呢？如果这个法想其实就是般若经所讲的法假啦，受假就是合合物嘛，对不对？法假就是一一元素嘛。那如果你认为合合物它是假的，但是一元素它是真实的，那这也叫做颠倒了。因为一一法呢，它也是因缘和合而有的，它不会单独存在。好，我们看638页，这边就讲到说，那到底怎么远离呢？就是要离我所啦，离我所。我所就是可以从两方面去讲，就是我所属。我所属叫做什么呢？哎，这是属于我的，所以有我才有属于我的东西。所以你看，一般啊，古代都会认为这个出嫁的女子她是属于什么先生的，所以她能够支配她，什么都是由先生去支配。那或者是像 我的孩子，哦，支配孩子，所以变成你都想要去掌控别人，有没有？那如果以现在来讲，就会造成离婚率很高啊。所以现在很多女性都说：“哎，我是独立的个体，你不要想要支配我。”好，那除了我所属之外呢，再就是我所依。我们刚刚讲这个个体，它是合合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合合一定要有元素嘛，所以我所依呢，就是一一的元素了，一一的元素。所以合合的竟然没有实在性，那一一的元素当然也就没有实在性，所以叫做离我我所。那怎么离我我所呢？就离二法。那如何离二法呢？那就是不恋内外诸法，行于平等。也就是说，你能够看待内外诸法，它都是平等的了。那什么叫内外诸法？简单来讲，叫身内法跟身外法，体内跟体外。简单来讲，叫体内跟体外。但是体内跟体外，它真的是不相干的吗？你说食物是不是体外物？是不是身外？对不对？那当你把食物吃进去的时候，它就变成什么？身内了。所以它有没有实在的身外可讲？没有啊。那你吃进去之后变身内，但是你又把它排出去的时候呢，它又变身外了。所以身内身外其实只是假名而已啊，只是假名失色而已，它没有实质性啊。所以他说，像我跟涅槃两个也是一样，都是假名失色，那它没有决定性，它本性空寂，也就是但名无实啊。那接下来就空空。也就是说，得到这个平等之后呢，他没有其他病了，只剩下什么？空病。空病就是知空为空啊。如果你认为我们一直在讲空，对不对？那你的脑海里还有一个空，那这个空也是病，所以这个空病也是要去除的。好，那这就是以智慧啊，以智慧去自己调伏自己的一个心态。那之外呢，就是要。还要与慈悲去相合啊，相应啊。那这个我们下次再讲了。所以大家会去查一下那个萎缩的萎有没有其他的意思啊？因为我真的不觉得他真的是这么清楚直接去讲不思议啊。他应该是很委婉、很隐晦的去讲啊。好，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一起合掌回向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